鲍总，你好。
您好，我是美国经济记者，我叫肖寻，打搅您了。过几天是一个赵子阳先生的去世十周年的这样一个忌日。最近看到一份这个报道，谈到中共方面对胡耀邦先生和赵子阳先生这个评价有所不同。那么把胡耀邦先生的这个百年的寿辰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活动进行纪念。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关于这个赵子阳先生呢，适当的这个下葬问题，家人有所表述，但是呢，现在都没有解决。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两位这个中共前总书记的这个面临不同的这样一个境遇，您谈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我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哦，如果他们把胡耀邦先生当成作为一个今年的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很鼓舞。那么对赵子阳的提法，如果说是现在还说不清楚，那么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恐怕他有困难吧，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赵子阳，大概是这么回事。
那为胡耀邦先生和赵子阳先生之间的这个评价，我这个难处在哪里？对中共来讲，
我想我不知道他的难处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总书记，两个人都是中国人很怀念他的，为什么一个要隆重纪念，一个不隆重纪念？我看这个本身就很难解释。但是不管怎么的，其中有一个人他准备比较隆重的纪念，我听了以后我觉得也是个好消息。
那么您觉得这个新一届政府上任了以后呢，我们看这段时间来这样一个动向，觉得总体来说呢，您觉得总的这个趋势啊，对于这个赵子阳先生这样一个评价，您是看好还是持其他的这样一个态度？
我不知道。我最近听说的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好像是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打算把两位老人，就是赵子阳跟赵子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好像有这么个意思。好像在这个情对这件事情嘛，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答复，说这件事情呢，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来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由中央来管，或者说不让你们来管，应该由中央来管。好像传达的信息第一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所谓适当的时候来管，那就是说现在并不适当。如果现在适当，他不现在说个意见不就行了吗？他现在不说，他说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还不到适当的时候。所以不到适当的时候，我看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子阳表态非常困难。如果不困难，为什么说要适当的时候呢？来对自己的党的一个总书记，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个本身就说明的问题了。哪一个党对自己的过去的领导人没法评价的？我看这个事情就是他自己等于说我现在要对赵子阳做出评价有困难，我看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您觉得这个阻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党内的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是什么样的一部分意见？这部分意见呢，现在党内现在还占据什么样一个能量吧？
我看这个能量就足以使党中央无法做出决定，大概是这么个能量。如果他这个能量能够使党中央能够做出决定，那我看就无所谓现在不是个适当的时候了。那也就是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党中央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现在时候不适当。另外一个意见呢，我看就是党中央也许有一个想法，但是遇到的来自党中央以外的阻力很大。来自党中央以外的意见，那无非是几种情况，一种是党外的意见，这个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认为中共中央从来不把党外的不同意见当一回事儿。党外有不同意见，他说统一思想不就完了吗？他说引导不就完了吗？他说管理网络他不就完了吗？所以要统一党外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央是很有经验、很有办法的。那么大概是党内的思想，这个党内的思想也可能是党中央本身，也可能不是党中央本身， 比方说来自党内的其他力量，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吧，我说不清楚。因为我离开，我这样说吧，我离开这个中国的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说不清楚。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离开中国政治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您也不可能就是对中国整个的这样一个进程就根本就不去关心它，不去了解它，您一定还是在牵挂或者关心了解的话，您愿不愿意谈一下就这段时间来您对整体的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有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想你大概意思就是指十八大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吧。
是的，
十八大以来这一段时间，我的看法是，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工作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局面。
那么症结在哪里？
我想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腐败，反腐败。反腐败应该公认是十八届新的中央全力以赴所做的一件事情，两年多时间打出了四五十只老虎，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四五十只老虎，就是说部长以上、副部长以上，这样，这个是我看应该是世界冠军了。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有人说至少杀了腐败的势头，我看未必。因为你打错十只老虎，那么也可能还有十一只老虎没有打出来。你打错十一只老虎，那可能有十二只老虎还正在兴盛过程中。所以这么个问题，我认为就是很值得忧虑。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由总统、由总理来亲自来管反腐败的。美国总统不管这个事，美国总统不管这个事，法国总统不管这个事，英国首相也不管这种事，中国国家主席要管这个事儿，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我看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腐败，我认为是第一是领导反腐败，不是老百姓反腐败；第二是为了领导而反腐败，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反腐败，这么个情况。因为当老百姓起来要发表意见的时候，我所知道的情况是把他们抓起来。比方说有一个律师叫做蒲志强，他大概前年吧，他就检举揭发说是中国有个大老虎叫周永康，这是2013年的事情。我知道的2014年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最后呢又证明周永康确实是个老虎，那就发生问题。为什么党中央可以抓周永康，老百姓不能检举周永康？那么只能说反腐败是中央的事情，是党的事情，是领导的事情，不是老百姓的事情，或者说不许老百姓来干这个事。所以我觉得很矛盾。像这样的一种反腐败，我看即使明年啊，这是今年吧，2015年再打出这么多，再打出20只或者50只，明年对中国有什么进步呢？我想第二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呢，就是法治这个旗帜举得很高。为了这件事情，去年专门开了一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它的议题唯一的议题就是依法治国，这当然给了你很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时间已经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那么像过去，比方说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像蒲志强这样的人，应该依法放，结果呢，还是继续抓起来。你比方说像去年为了纪念赵紫阳而被抓起来的，像于世文啊，还有其他人啊，好几位，你应该说他们悼念赵紫阳是合法的，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你过去没有开四中全会，你说大家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在那儿办，那么你开了四中全会以后，为什么还继续把他抓起来呢？并不是律师不努力，也并不是法官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还坚持原判呢？那么原来判的到底是依法治国还是非法治国呢？如果原来就是依法治国，那么就叫依法治国，那么我看这个过去中国什么东西都是依法治国，连文化大革命都是依法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样依法治国以后，对一些明明非法的一些案件，非常明显的一些案件都还禁止人家，那么就是说依法治国，我看到现在为止至少还没有付诸实践。我不能说它是假的， 但是我至少可以这样说，目前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过去判的错案今天还是依然如故。那人家说像这样依法治国这样的旗帜举得很高，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呢？特别是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一线治国，紧接着在主旋律的几个主要媒体上解释，一线治国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既然如此呢，依法治国、一线治国不就是以共产党的领导治国吗？如果这样，那这个会还开它干嘛呢？以共产党领导治国，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四个坚持以来、历史事件以来，不是一直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告诉大家，我的四政权和依法治国就是毛泽东的，就是邓小平的，就是天安门镇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不清楚了吗？如果你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纠正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如果你要纠正邓小平向老百姓开枪这种非法的行为，那你就应该宣布这种事情是错的。你没有宣这样的非法的东西，你没有勇气说它是非法，那你有什么勇气来说，有什么资格来说要依法治国？所以我说呢，这个问题至少三个月过去了，没看到动静。
您曾经对新界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抱过什么样的期待？
我对他抱过很大的希望。我对新一届政府，我希望他，我记得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在8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21世纪头10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18大了，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梦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就是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内容。我一直对抱有这样的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很多人对他原有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就明白表示已经对他表现出非常大的失望。这现任领导人习先生抱有希望，那么您现在您说您没有看到他您希望看到的那一方面，您有没有非常的失望？
我只有对他有希望，抱有希望，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这个希望有实现的可能，有实现的迹象，我看不出来。我知道很多人对他现在没有说失望，那是还是与人为善，还希望他能够实现他父亲的遗愿，希望他能够跟胡耀邦、赵紫阳一样，为中国的进步，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做出努力，而不是像毛泽东、像邓小平那样，为维护这个共产党的稳定而做出努力。维护共产党稳定跟推动共产党进步，这是两个概念，不同的概念。维护共产党的进步，这样对共产党有利，对老百姓、中国所有的全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利，对大陆有利，对香港也有利，对台湾也有利。如果是为了共产党的稳定，那么就是说把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封杀，这样一个做法，我看对谁也不利，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香港不利，对中国共产党也不利。维稳是一种短视，维稳的结果是不可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跟信仰，因为如果把本身领导的稳定作为他施政的纲领，作为他施政，作为他的核心价值，那么这个价值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价值只有对领导有意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本来都是常识，现在很多人也不想愿意说了，但是很多人现在不说这个话，并不是说不希望他这样做，而是希望他这样做。但是到现在既然还没有任何迹象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大家 说什么呢？不好说什么。
嗯，大家要发现现在这个言论方面的这个收得很紧，您觉得？
对，我也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事情，要容忍不能不同意见，要容纳不同意见，容忍不同意见，容纳不同意见，实际上也就是这个世界就大了，要不然他的世界很小，他的世界只能够有一个空间，就是使他自己的东西存在，那世界是很小很小，世界有多大，等于他一个脑袋大。如果他把所有的人的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包容起来，那他的世界就很大，他的空间就很大。所以我想啊，他父亲的那个遗愿，他父亲那个中国梦，就是中国能够制定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并不是这个不同意见法自己要通过，而是中国离不开这个不同意见法，中国只有这个不同意见法，中国才大。中国如果没有这个不同意见法，中国就很小，小到变成一个人的脑袋，它没有960万平方公里，它只有几英寸。
非常感谢您。最后我想再问一下，因为您对赵先生非常了解，那么赵先生他作为他这个对中国政治这样一个看法，那么对现今的中国很多年轻人来说呢，非常不了解，因为国内对这一方面的这个事实也是控制的比较严，年轻人的了解渠道也不是很多。我们希望呢，就是您可不可以有简略的谈一下，从您本人对他的这个政治施政方面的这样一个理解他这个走势向理解，结合现在这样一个情况，给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赵先生留下的政治遗产。
如果我得赵紫阳先生的理解，就是赵紫阳先生他是一个把别人当作人的一个领导人，他跟其他领导人不一样，有些领导人把别人看成被领导者，自己是领导者，因此一切要求被领导者服从自己，要求别人跟自己对表。紫阳不是这样的人，紫阳把别人看作人。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出名的口号，就叫做要吃粮赵紫阳，这是结果。赵紫阳的出发点呢，是要把农业搞上去，你就必须坚持农民的自主权，所以他把农民当作主人的，农民是农业的主人。我们现在有些领导人见了农民就指手画脚，叫农民这样干那样干，允许农民这样干，不允许农民那样干。赵紫阳没有这样，赵紫阳怎么干呢？赵紫阳从来没有叫农民怎么干那么干，而是问农民你们说应该怎么干，然后说我们大家都听农民的。毛泽东用文化用人民公社把农民捆起来的时候，赵紫阳说人民公社不是主体，主体是农民，这是一开始赵紫阳讲农村改革就是这样改的。后来到了城市改革的时候，那么当时就发生一个市场问题，当时我们的市场的主体是谁呢？是党，是政府。赵紫阳认为市场的主体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政府，是谁呢？应该是企业，应该是市场的参加者，市场的参加者才是市场的主体。因此他提出来另外一个口号，叫什么口号呢？企业自主权。请注意啊，有了企业自主权，那就是说不应该是党的自主权，不应该是政府自主权，也就是说政府跟党不应该主导市场，有资格成为市场主体的是企业，是企业里边的劳动者、管理者、经营者这些人。当这样来看的时候，你是怎么来看呢？就是说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后来赵紫阳受命，开始赵紫阳没有给他管政治体制的任务，所以赵紫阳当时是他是完全服从党的分配，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他搞农业他就搞农业，叫他搞工业他就搞工业，他叫他搞经济就搞经济。后来叫他搞政治了，赵紫阳就想他的注意点是在人跟人的关系。我想讲两个事情，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开会，他就讲，他说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真民主，人家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为什么人家的假民主搞得那么真，我们的真民主搞得那么假？我觉得赵紫阳讲了一句 实实在在的话，就是说赵紫阳心里边想的，我们也应该有真民主。赵紫阳还讲一个问题，我觉得讲的也很深刻。他说我们这个中国落后发展中国家，因此老百姓生活有点困难，大家都能理解，那么大家努力吧。那么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我们为什么人跟人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呢？为什么人跟人的关系搞得大家心情不舒畅呢？这个没有道理啊，这个跟我们发展中国家没有关系啊，跟底子薄是技术落后没关系啊。我们不是革命的吗？我们不是最先进吗？我们不是用最什么人类最高的理想武装起来吗？为什么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不能搞得大家都心情舒畅？我想他想到的是人应该是人，很多人只想到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求能自己来改变世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不安生，坐在家里边一天到晚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看到山他要移山，看到海他要填海，他不愿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建了山建了海他就恨，要改掉它，建了老百姓要改造它，建了过去的事所有事要打碎它，建的传统的观念他要改变它。这么一个东西，赵紫阳是什么呢？尊重一切，尊重历史，尊重人类社会自己的自己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一切东西，不要轻易去否定人家。所以我说赵紫阳的观点啊，他跟很多人都讲过这样一个话，他讲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共产党员都被自己的把自己的脑袋瓜说服起来了，不是别人说服他，他自己把他说服起来。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呢，赵紫阳说大彻大悟了，至少他自己悟到了这一点，他就觉得应该按本来面目来看世界，农民就应该是农村的主人，市民就应该是城市的主人，公民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既是自己经济活动的主人，也是自己政治活动的主人。要领导干什么？没有领导就乳上靠皮了，没有领导不是几千年好好的吗？过去我们没有任何人领导，不是我们的祖宗几千年都这么生活过来了，现在一说就非得要有个领导不可，不领导就无序，没有秩序了，不领导就要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一种幻境。
最后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在当前政府里边有没有看到像赵先生您刚谈到他个人的这个特质啊，个人的这样一个思想，在这个当前的政治当中还有没有市场？
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在中国人当中啊，年轻人当中啊，我看别说10岁20岁，就是30岁40岁50岁的人，大概知道赵紫阳的人已经不多了。60岁以上的人也许知道过，但是知道了以后，大家知道这个是不能提的话题，一提就要有麻烦，因此知道也说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我看说明当局要把大家思想格式化，要把大家思想当中磨灭赵紫阳的名字，下了很大的决心，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赵紫阳的影响，它的作用，这是不可磨灭的。我想就在这个条件底下能够生出赵紫阳来，那么过去在这个条件底下能够生出赵紫阳来，那么只要这个环境这个条件不改变，只要这些任务不解决，那么张紫阳、李紫阳，我说照样再生出来。
好，非常感谢您鲍同先生啊，给我们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谈话。